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基督释放了我们，好让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听着，我保罗郑重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接受割礼，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我再次警告所有接受割礼的人，他们必须遵守全部的律法。你们若想靠遵守律法就被称为义人，就与基督隔绝了，并且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但我们要靠着圣灵，凭信心热切地等候所盼望的义，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不受割礼根本无关紧要，借着爱表现出来的信心才至关重要。你们本来在信心的路上一直跑得很好，现在是谁拦阻了你们，叫你们不再相信，不再信从真理呢？这种劝导当然不是出乎呼召你们的上帝。一点面酵能使整颗面发起来，我在主里深信你们不会有恶心，但无论谁搅扰你们都必受惩罚。弟兄姊妹，我如果仍旧主张行割礼，怎么还会受迫害呢？如果是那样，十字架冒犯人的地方就被消除了，我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阉了。弟兄姊妹，你们蒙召得了自由，但不要以自由为借口来放纵本性，要本着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要爱邻如己。你们要谨慎，如果你们相咬相吞，恐怕会同归于尽。因此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样就不会放纵本性的私欲，因为人本性的私欲与圣灵作对，圣灵也与人本性的私欲作对，两者势不两立，使你们不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你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顺从本性去做的事显而易见，如淫乱、污秽、邪诞、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斗、记恨、恼怒、纷争、冲突、分裂、嫉妒、凶杀、醉酒和花艳无度等。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再一次警告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自制。没有律法会禁止这些事。那些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本性及其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如果是靠圣灵生活，就当凡事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要自高自大，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保罗这样子说：基督释放了我们，需要我们的自由，所以呢，要站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给辖制。所以保罗来到就是书信的尾声，来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呢，再一次的就是劝诫，还有督责加拉太信徒要站稳基督耶稣所带来的自由，而不是再回到恶的辖制。那倘若今天你一听的时候，这不明白到底前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在过去的几个主日里面呢，从加拉太书的一到四章里面，我们已经明白基督所带来的自由是怎么样一个自由，而保罗警告这些信徒们，奴仆的恶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恶？倘若在过去几个主日你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没有办法听到这些的话，不妨登上我们的网页、网站哈，听听保罗之前所教导的。那保罗在二到六节里面呢，再一次的警告那些信徒，不要再被这个奴仆的恶给辖制。所以被奴仆的恶给辖制呢，就是不要靠着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在上帝面前称义。那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所以被上帝称义的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没有罪的人，被称为没有罪的人。 那教派信徒他们是如何就是靠着遵行律法去在上帝面前称义呢？保罗在二节里面就说了，他们想就是按照在身上行的这个割礼，就是按着上帝的律例典章在身上行的这个割礼。但保罗也提醒这些信徒们，若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们不只是要在身上接受这个割礼，你们还必须去遵行全部的这个律例典章才行。保罗提醒信徒们，唯有凭信心，唯有来接受这个耶稣的福音，唯有坚持来信靠主，那基督才对他们对我们有益处，他们才不会与耶稣基督隔绝，继续领受上帝所拯救的带来的恩典。那个这里我可能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基督带来的益处，耶稣带来拯救的恩典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在一到四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带来的益处，他的恩典呢，首先就是有罪的赦免，还记得吗？耶稣基督必须要被悬挂在木头上，凡被悬挂在木头上的人是上帝咒诅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悬挂在木头上，因此挪去我们身上因为罪带来的咒诅。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内住了，他改变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哎，之前我们因为罪呢，受到罪的奴役，成为奴仆。那现在呢，借着信靠耶稣，我们却领受了这个圣灵，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那内住我们的圣灵，他帮助我们能够来称呼这位上帝阿爸父。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那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也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记得吗？保罗还说呢，我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借着圣灵的内住，基督耶稣复活的耶稣，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而内住的这个圣灵呢，成了我们的一个保证，确保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父上帝为所有信靠期待他再来的弟兄姐妹将来的这个基业，我们得救的盼望。啊，这一切呢，就是所谓的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益处了。但如果我们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话呢，那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奴仆的轭下了。基督对我们、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了。我们就是与耶稣基督隔绝，离开了他拯救的恩典。那加拉太信徒们，他们是被谁给诱惑呢？我们知道说，就是那些来到他们当中、混入他们当中的这些假教师跟假信徒，被他们给诱惑了。保罗在七到十二节里面呢，接下来就警告了这些加拉太信徒，当警惕他们。比如说在七到八节，保罗要坚定加拉太信徒的信心，他警告他们，这些诱惑绝不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呼召他们只是来得拯救，不是离开主耶稣基督。因此呢，他们所受的诱惑乃是来自这些假教师跟假信徒。那同时呢，保罗也警告了他们有关这些假教义的一些危险了。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九节他用了这个面教作为一个比较。面教我们只知道说只需要一点点哦，不要加太多，对不对？面教只需要一点点，它就会让整个这个面团给膨胀起来哈，发酵。同样的，这些假教义你只需要一点点，一点点的假教义混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那慢慢的整个团契就会受影响了。也就这个缘故，记得吗？保罗在这之前就对信徒们这样子说了，你要赶走，要赶走那些假教师，要赶走那些假信徒，因为他们不能够与凭信心来领受上帝应许的人一同来承受这个产业。所以你只要注意的话，你在阅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保罗对那些假教师只有严厉的话跟警告哈。因此我们同样也要这样子的去对待他们。那若要持守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恩典，加拉太信徒就必须和假教师来划分这个界限啊，与他们就是毫无关系。保罗深信呢，加拉太信徒会做到如此的正确决定啊。在第十节里头他就说了， 那除了警告，就是有关这个假教师跟他们所带来的假教义，保罗也帮助了信徒了解有关这个十字架冒犯人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在十一节里面就读到，对不对？所谓十字架冒犯人的地方，就是十字架的真理所带来的绊倒啊。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说，虽然保罗是忠实的去在传承这个有关这个耶稣的这个福音是真理哦，但他却因此遭受了这些加拉太人的迫害跟弃绝。就像他之前所提到的，现在我因为告诉你们真理，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嘛，看到吗？有关十字架冒犯人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想想，难道真理，有关这个真理，不就应该被接纳吗？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个人不是喜欢真理吗？真理一旦传出去，不是会受欢迎吗？唯有保罗在传承有关这个福音的时候，有关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却遭如此的对待，如此的迫害呢？原因是因为有关十字架的真理是会冒犯人的，有关十字架的真理是会绊倒那些不信的人。保罗身为基督的仆人，他忠实的去传承这个福音，但因为加拉太信徒无法接受保罗所传承的这个真福音啊，他们就被这个福音的真理给冒犯了，给绊倒了。因此呢，他们不止弃绝了这个耶稣的福音，他们也如此的对待保罗，甚至迫害他。弟兄姐妹，保罗做基督耶稣的忠实忠诚的这个奴仆，他忠实的去传承这个福音，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什么意思呢？尤其在传承在教导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害怕人拒绝啊，甚至迫害，而选择性的去教导一些上帝的话语，就是只分享那些容易被接受容易被接纳的一些真理，而避免那些可能会起争议的一些教导。我们都知道说，在牧养教会或者是在带领这个成长小组的时候，所有带领人有哪一个不希望说自己受欢迎呢？被接受、被善待，甚至被接纳呢？那在传承福音、教导上帝话语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为了迎合弟兄姐妹，避免去教导那些会冒犯、会绊倒他们的这些真理呢？哎，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在效法保罗的榜样了，我们就不是在为主工作，做他忠实的这个奴仆了。所以在这里呢，我要鼓励，我要自己被提醒哈，同时也鼓励在我们当中，做带领人的，我们要对上帝的话语有信心啊，相信说那些属耶稣的羊，他们会听，他们也会来信靠我们所分享跟传承的有关福音的真理。相信所传承所教导有关这个圣经的真理，必定按照上帝的时间，在所有听的人身上来结出美好的属灵能够持守到永恒的果子，借着圣灵带来真的悔改，带来生命的转变。因此呢，就是为传承福音真理而经历迫害，我们要在所不惜了。那接下来呢，保罗就鼓励信徒如何就是活出这个圣灵所引导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13-15节里面就看到了，凭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蒙召得了自由，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呢？13节里面保罗就提醒不当做的一些事情，同时呢应当做的一些事情。不当做什么呢？你看看13节说什么，我们不当用这个自由来放纵我们的情欲，而是本着爱心来互相的服侍。这和之前保罗在6节里面所说的借着爱来表现出来的信心才至关重要，同样的道理啊，用爱心来互相的服侍。那我觉得保罗在13节里面的这个督责是需要的哈，尤其就是不要用自由来放纵自己，我觉得是有需要的。为人父母，在这里做的为人父母哈，我们都知道说，倘若我们撤去哈，在孩子们身上的这些所谓的节制或者就是限制哈，比如说让孩子能够自由的使用他们的时间，让孩子能够使用他们的精力或者他们手上的资源，那你认为孩子会怎么样去活出 这个自由呢？我想哈、啊，可能不需要猜，对不对哈、啊？孩子们会更认真的学习，搞好功课，认真的来预备考试，而且呢，天天早睡，明天早起，以便更好的在上课的时候专心听。你认为孩子会这样子做吗？不一定啊。我想孩子一旦不受到约束，不受到任何的限制，那他们会使用这个自由任意放纵，比如说用这自由来满足心中的一切欲望啊，吃更多的零食了，爸爸妈妈不管了哈，吃更多的零食了，不睡觉了，玩通宵的这个网络游戏了，而且手提不离手啊，不住的在看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等等等等。那同样有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啊，我们也会如此放纵肉体的私欲的，不是吗？因此保罗需要这样子来督责我们，不当这样子做，反倒呢，我们当使用我们的自由，借着爱来彼此的服侍，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活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整个律法啊，在十五节里面所说的爱邻如己了。但我们无法靠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必须要来帮助我们如此的去做，就是靠那内住的圣灵了。那还记得吗？我们是怎么样来领受这个圣灵呢？保罗在三章里面，他在两节里头就提到了，帮助我们明白是如何领受这个圣灵的。在三章的第二节，比如说保罗这样子说：“我只想问呢，你们领受了圣灵是靠遵行律法呢，还是因为相信所听见的福音呢？”那当然，答案就是领受圣灵是凭着相信耶稣的福音。而来到这个三章的第十四节就更清楚了，他说这样子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可以借着基督耶稣临到外族人，临到加拉太人，临到我们这里的所有人，使我们也可以借着信得到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凭信心，凭信心借着信靠耶稣的福音，我们领受了父上帝和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从此呢，从那天开始呢，圣灵就内住我们生命了，不再离开啊。但圣灵内住我们身体啊，内住我们这个生命，其实也意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身体里头的所有肢体哦。那现在我说的肢体是我们身上的肢体，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等等各肢体啊，从此呢就成了必争之地了，成了战场。那谁和谁打仗呢？就是肉体里头的这个私欲欲望啊，还有就是现在内住我们圣灵的正在征战啊，就像在十六到十八节里面所说的。要记得哦，圣灵在内住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信靠耶稣之前领受这个圣灵之前，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这个征战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死在罪恶，都是在过犯中死去的人啊，我们都会随从我们罪恶的本性，而且放纵我们的肉体跟心中的私欲，都活在上帝的咒诅下，而且将来必定面对上帝公义烈怒的人。但感谢主哦，感谢主，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一切都改变了。父上帝跟主耶稣他赐下圣灵内住你我生命里头了，从那时候开始呢，圣灵就开始引导我们来活出跟我们相信的福音相称的一个生命。那十六节里面这样子说，因此呢，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这样子就不会放纵罪恶本性的私欲。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了相信耶稣的生命，那我们更要继续的依靠这位圣灵，依靠他的引导，因为唯有这样子做，我们才不会继续的去放纵我们罪恶本性的这个私欲。那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有内住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他的引导，那意味着我们现在能够对罪说不了，好不好？你有这个权柄啊，你有这个能力了。 借着圣灵，上帝赋予了我们能力来选择，不再继续得罪上帝，不再继续得罪人。这就是圣灵引导的一个结果。那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罪恶本性的私欲跟圣灵是作对的，圣灵也与这个罪恶的本性的私欲作对，而两者是不两立的，是你们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这个 肉身里面经历挣扎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感到就是惊讶或者沮丧啊，这是会发生的，而且会一直发生啊。就是这肢体里面的挣扎，肢体里面的这个征战，使我们无法想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想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的时候，谁在警戒我们，谁在遏制我们呢？就是内住你的这个圣灵，他在帮助我们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因此势不两立啊，征战。而当我们想随从这个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又是谁在抗拒呢，在抵抗呢？这肉体里头的私欲。因此保罗才说，肉体的私欲跟内住的圣灵，它势不两立，使我们不能够做自己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那保罗在写这段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熟悉在他身上的这个挣扎的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就这样子写了，他说，因此呢，我发现一个律，我想行善的时候，恶就不放过我了。二十二节，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爱上帝的律法，就是内住的圣灵帮助他喜爱上帝的律法。然而，我发现在我肉身身体里面身体内呢，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在作战，将我给俘虏了，使我服从身体内所犯罪的这个律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肉体里头的这个挣扎，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我们摆脱这个身体为止，好吧？要么就是与世长辞了，与主同在了，感谢主哦。要么就是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了，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那一日。但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肉体里头，我们就会继续的经历这一场征战跟挣扎。请我们在跟随主的日子里头，倘若我们要越来越敬虔，越来越随从上帝的旨意的话，我敢保证你所经历的这个挣扎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因此呢，我们要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像十八节里面保罗提醒的一样，他说不要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了。因为倘若靠遵行律法，那我们只会受到律法的约束，不是自由。耶稣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我们也离开了他的恩典，唯有继续的来顺从圣灵他的引导，那主耶稣基督就对我们有益处了，我们也能够常常在他的恩典当中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又如何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肉体的私欲呢？想想哦，圣灵会引导我们做什么呢？他会引导我们为所犯下的一切罪来悔改，来得赦免。每当我们肉体因肉体的这个私欲或者软弱之后呢，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彼此得罪，圣灵会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指出，帮助我们看到，来催促我们及时的来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也会提醒我们，我们的新身份了，我们不再是上帝的奴仆，不再是他的仇敌，不再是惹他发怒的人了，我们乃是他所爱的儿女啊，我们有做他儿女的权柄了。内住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来回到再一次的回到父上帝那里，称呼他为阿爸父。而在圣灵的带领下跟帮助下呢，我们能够在敬虔生命里头有长进，越来越能够坚定的对肉体的私欲说不，越来越跟随内住圣灵的引导。那来到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里头呢，保罗就列出了一些当我们就是顺从这个罪恶的本性而行出来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在你我里面的这些肉体的私欲哈，或者这个欲望其实是不明显的，对不对？我看大家都很好啊，今天都对我笑啊，没有欲望， 是吧？但这些私欲一旦借着行为展现出来的时候，那就又显而易见了。你若仔细看一看啊，这个保罗在这里所列出的这个罪恶的行为，我们中间有谁？中间有谁能够摸着自己的良知，坦诚地说，这些是别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这种罪恶行为，有吗？我来说一下哈，淫乱、污秽，可能没有邪荡哈，可能没有拜偶像，我不知道。仇恨、争吵、记恨、恼怒、纷争、冲突、分裂、嫉妒，有吗？有哪一些就是能够摸着自己的良知说，我从来就没有哈，我现在没有，之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也许我们的这个罪恶行为有别于别人，他们有这些问题，我没有这个问题，确实，但你也有你的问题，好不好？就是同样的这个罪恶的行为，在不同人身上也许有不一样的程度，我知道。往往，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说哈，我们说哎，别人跟我比，我看自己还不错，因为别人比我差嘛，对不对？不比我那么坏啊、不，我不像他那么坏哈、啊，那么阴险，那么狡诈。但罪恶的程度也许不同，但仍然是罪恶，仍然是罪恶的行为哦。因此呢，我可以说，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能够否认自己身上都有罪恶的行为，因为我们里面仍然有罪恶的私欲跟欲望，就是这些欲望会帮助我们产生这些罪恶的行为了。那我们若仔细再看看保罗所列出的这些罪恶的行为哈、啊，你想想哈、啊，你想想，不就是这些行为破坏了，常常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父母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连在聚会里头，在肢体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就是因为这些肉体的私欲、罪恶的行为，常常破坏被破坏了吗？分裂、嫌隙、争吵、打斗、仇恨等等，我们都期待和别人有美好的关系，不是吗？尤其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尤其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大家都是往这个永恒这个地方去的，对不对？但往往做不到。我们当如何向这些肉体的私欲、向这些罪恶的行为死去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开始修复我们与别人之间破坏的关系呢？感谢主，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向这些私欲、向这些罪恶行为死去，就像在24节里面所说的哦，他说那些属基督的人，哎，你先要来属基督哦，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把罪恶的本性跟本性里头的邪情跟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一起跟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就像保罗之前在加拉太书里面不是这样子写吗？他说 我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意思了，就是把我们的罪恶的本性里头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唯有凭着信心来属耶稣基督，唯有和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来联合，唯有不撇弃主耶稣，常常持守在他的恩典里头，那我们才能够在跟随主耶稣的每一天，将那罪恶的本性，将那罪恶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将罪、将肉体里面的私欲、将罪恶的行为天天死去啊，开始修复我们与别人的这个破裂的关系。但保罗这里也有警告，对不对？他说倘若你执迷不悟不悔改呢，怎么办呢？坚持这样子下去不悔改，保罗最终提醒我们，在21节，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再一次的警告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倘若不谦卑悔改，倘若不来归向主耶稣，那我们就无法承受上帝的国，最终所丢失的就是借着耶稣 所带来的这个拯救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就是竭力的活出哈、啊，当我们竭力的活出去顺从这个圣灵引导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这些果子的，不需要等到将来，现在就能够看到果子了。什么果子呢？就是靠着圣灵所结出的美好果子，就像22节到23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哈、啊，当中就有忍耐、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里结出的这个果子呢，是一个果子，我要提醒大家、哦、一个果子，不是众多的果子，一个果子。圣灵的果子包含了这个22到23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一切。也就是说哈、啊，你不能够说我只有喜乐，我只有和平，我只有仁爱和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没有所谓的良善的果子，没有所谓的温柔的果子，没有节制，这些都不是我的果子。哎，不能够这样子说，不能够像就是它不像恩赐一样哈、啊。恩赐你可以有一些恩赐，不是全部的恩赐哈、啊，你可以有可能有一些恩赐，不会有所有的恩赐。因此呢，才需要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使用上帝赐给你的不同的恩赐来彼此造就，彼此来服侍。但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而有圣灵的果子，就是你必须要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结出一个果子。所以信徒若要就是将这个肉体的私欲跟肉体的这个罪恶的行为向这些死去，或者要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这些都需要时间的。与此同时呢，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肉身里面，我们仍然会有软弱，甚至我们会经常得罪上帝，也得罪弟兄姐妹，记得吗？保罗不是提醒我们吗？这个圣灵跟罪恶的本性，他的私欲会作对呀、啊，使我们不能够做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会发生啊，继续发生。那因此呢，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若属一同来属这个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要彼此的来宽容，好不好？彼此的来饶恕啊，彼此的来施怜悯。当自己属灵的生命还不错的时候，哎，不要以自以为是哦，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而当其他弟兄姐妹似乎过得都比我好的时候，也不要彼此嫉妒哦。因为主耶稣所关注的是什么呢？他所关注的是你我是否能够在近前的生命里面继续的有长进。主乐意跟渴望看到的是你我属灵生命的越来越成熟，就是不断借着主耶稣的钉死，向肉体的私欲、向罪恶的行为死去，不断在靠着圣灵的引导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这是主耶稣乐意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所看到的。而唯有常常在主耶稣的恩典里头来站稳，我们能够和所有属这个团契里头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来激励啊，借着常常聚会，像今天一样哈、啊，彼此的来相交，彼此的来代祷，以上帝的话语彼此的来劝诫、跟警告、跟督责、跟激发爱心，直到主耶稣荣耀显现那一日，赐给你我复活的身子，进入那新耶路撒冷，能够与父上帝、与主耶稣、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一日。阿门。